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米，现在是9月12号星期二，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联合国新制裁北韩在亚洲获得积极反应，但很多国家依然怀疑新的制裁是否会有显著效果。
We don't take pleasure in further strengthening sanctions today. We are not looking for war.
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克利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一晚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发言当中强调，国际社会不会接受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北韩。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其他新闻包括艾玛飓风移动出佛罗里达州，但是当地多地仍然是断水断电。白宫说美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到佛罗里达州和加勒比海进行救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国际社会针对北韩最新一轮的制裁在亚洲获得积极反应，但很多国家依然怀疑新的制裁是否会有显著的效果。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一致通过决议，对北韩实施新一轮严厉制裁。9月3号北韩进行了可能是氢弹的核试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利在安理会发言时说，今日我们说全世界永远也都不会接受有核武器的北韩。今日安理会说，假如北韩政权不停止它的核项目，我们就会采取行动加以制止。新的制裁如果全面得到履行，将会大大减少北韩可以获得到的弹道导弹项目和核项目所必需的国际货币和燃油。这些措施包括削减北韩三分之一的石油入口。克利说，加强制裁措施的目的是要金正恩政权明白到必须结束其威胁性的核导弹研发，来到换取制裁和经济援助以及安全保障。克利说，
We don't take pleasure in further strengthening sanctions today. We are not looking for war.
克利说，我们不是在寻求战争，北韩政权目前还未有走上不归路，但如果他同意结束他的核项目，就可以重新拥有未来。如果他证明可以和平共处，全世界都会愿意和他和平共处。南韩总统府星期二表示，新的联合国制裁是国际社会发出一个团结一致的信息，就是国际社会永远都不会接受北韩为核国家。南韩总统府发言人朴珠言说，他摆脱了外交孤立和经济压力的唯一途径，就是要返回谈判桌，进行彻底不可逆转以及可以核查到的核武装解除。艾玛飓风已经移出了佛罗里达州，并减弱为热带风暴。艾玛至少造成11个人死亡，使到多达600多万人无供电中断。门罗郡准备允许住在佛罗里达基斯最北面的居民进入该郡，同时这个岛链其余地区亦都因为主要公路遭到破坏，仍然无法通行。美国政府有关当局说，大多数有人居住的岛屿停电、停水、电话通讯瘫痪，但是基斯岛链的有些居民因为回不到家而心烦意乱。官员说，对连接基斯岛链很多岛屿的42座桥梁的检查已经完成，经过检查的桥梁都通过了安全标准。艾玛飓风上个周末袭击加勒比东部，所到之处已经造成35个人丧生。根据川普政府所讲，在飓风艾玛过后，美国不单止在佛罗里达州，而且在加勒比海地区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救援和赈灾行动。白宫国土安全顾问汤马斯·博塞特星期一对记者表示， 这个是美国军队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救援行动。有关官员表示，九艘大型舰艇星期日晚间抵达基韦斯特，其中355米长的阿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为80架罗船长飞机发挥着起降平台作用。美国海军仲派遣硫磺岛号两栖攻击舰和纽约号两栖运输舰前往基韦斯特。另外一艘两栖攻击舰基萨奇山号以及码头登陆舰橡树丘号目前正在维尔京群岛和波多黎各向这些岛屿运送人员和物资。五角大楼说，一架 MV22 鱼鹰式机帮助从美属维尔京群岛的圣克洛伊岛运送英国海军陆战队员到英属维京群岛。美国总统川普在当选后的第一个911纪念日发表讲话，他表示美国不会忘记将近3000名无辜的死难者，亦都不会向恐怖主义低头。16年前，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美国客机撞向国防部五角大楼，造成机上及地面一共有184个人遇难。在五角大楼纪念园举行的纪念仪式上，遇难者的名字被一一宣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在2001年的袭击之后，美国凝聚成一个整体，英勇的事迹和慈悲怜悯无法言尽。川普在讲话中说，对五角大楼应对911恐袭的工作表示肯定，他在缅怀恐袭中逝去的无辜生命的同时，亦都重申了美国不会向恐怖主义屈服。南加州各地星期一举行纪念911事件16周年，从海边到内陆都有盛大的旗海展览。星期一早上8:46，正是16年前911事件发生的时刻，南加州各地消防员纷纷进行默哀。洛杉矶消防局长拉尔夫特拉萨斯纪念那些在飞机冲撞世贸中心之后进入燃烧中世贸大楼疏散几千名民众的纽约消防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有关911事件在华盛顿和美国的纪念情况。我们会报道南韩改变接触政策，支持严厉惩罚平壤。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中国是否到了为美朝开战作最坏打算的时候。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星期一通过了制裁北韩的最新决议。北韩之前发表声明，强烈暗示将会发起新一轮高强度的挑衅，又说已经做好了不惜使用任何最后手段的准备。现在的形势看起上来好像是美朝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中国著名的国际问题学者说，中国或者应该要为美朝开战作好最坏的打算。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通过制裁北韩的最新决议，为了赢得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在表决之前，美国对草案作出了修改。草案要求对北韩实施全面石油禁运，禁止雇佣北韩海外劳工，冻结金正恩资产等等。新决议剔除了这方面的要求，最后的决议亦都剔除了有关在公海上强行拦截检查北韩船只的规定。最新决议要求它的成员国禁止向北韩出口天然气、液体油料以及是固体油料，并且对向北韩出口的原油以及它的石油加工产品提出上限。目前还是不清楚北韩对最新决议的反应。面对美国提议的制裁草案，北韩外交部星期一发出声明，认为美方的活动已经是达到了极其冒险的地步。朝中社的报道说，如果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最终炮制出更为独立、非法无理的涉及到北韩的制裁决议，北韩必将让美国付出相应的代价。 面对美朝紧张关系的升级，中国一名著名国际问题学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星期一在澳大利亚东亚论坛撰文说，或者到了最好和作最坏打算的时候。他在文章当中说，最新的事态发展令到中国处理北韩问题的紧迫性是增加。他还说，且不说是美国对北韩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可能性加强，即使是美国选择不这样做，美国对北韩制裁的加强、军事演习的规模的扩大，令到美朝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亦都加大，同时北韩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亦都会增强。贾庆国表示，如果战争变成为真正的可能，中国应该是和美国以及是南韩讨论应急计划。好长时间以来，美国和南韩一直试图说服中国就应急计划是举行讨论，但是中国总是因为担心这样做会令到北韩不安或者是孤立北韩，所以一直拒绝接受这样的想法。但是贾庆国表示，考虑到目前的事态发展，除了和华盛顿以及是首尔开始会谈之外，中国没有更好的选择。贾庆国认为，在应急会议当中，北京首先是希望讨论的问题是由哪一个来掌控北韩的核武库，因为这些武器如果流向陷入一片政治混乱的北韩军队手里面就太危险。他还觉得中国可能并不反对由美国军方来接管这项的工作，因为这样做第一会防止核扩散，第二北韩的核武器对中国来讲并没有是技术上面的价值，但是管理费用是十分之高。但是他还表示，中国可能会担心美国军队跨越北韩和南韩之间的军事分隔线三八线，因为这样会令中国人想起1950年代的韩战，为了达到某种的平衡。贾庆国表示，中国亦都有可能希望由自己来管控北韩的核武库。他还认为，因为核不扩散亦是费用这两点问题，美国亦都可能会接受这样的条件。毕竟美国并未有中国这样的历史包袱，不会反对中国军队在北韩采取这样的行动。贾庆国认为，中国希望和美韩讨论第二个问题是预料当中的难民问题。中国可能会接受这些的建议，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过中朝边境，在该处建立一个安全区，安置难民，为难民提供临时庇护，以避免大规模的难民涌入中国的东北地区。贾庆国认为，应急计划会议当中要谈的第三个问题，一旦危机爆发，由哪一个来恢复北韩国内的秩序，是南韩军队、联合国维和部队，还是是其他的力量。他认为中国可能会反对由美国军队接管北韩，因为这样一来，美国军队不得不跨越三八线。贾庆国认为，美朝开战之后第四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危机之后的朝鲜半岛的政治安排，到底是由国际社会帮助北韩成立一个新政府，还是支持联合国在朝鲜半岛进行全民公投，为统一的朝鲜半岛做好准备。最后，贾庆国认为，北京想谈的是北韩核项目终止之后，美韩是撤走部署在朝鲜半岛的萨德反导系统。北京认为，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威胁中国的安全，一直在敦促美国和南韩撤走萨德。贾庆国认为，华盛顿和首尔很有可能接受这个方案。贾庆国表示，就好像以前一样，中国都是不愿意面对北韩的危机局面，因为这样的局面包括核战争、政治动荡、难民以及是其他的无法预测的负面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南韩政府在北韩继续挑衅以及可能是美国总统川普批评的刺激之下，从对北韩以接触为主的政策转移强调同美国主导的努力一致，向金正恩政权施压进行无核化谈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的报道。
南韩外交部长康京和星期一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北韩第六次核试验是使他们重新评估局势的一个因素，他们一直表示挑衅意味着进一步的压力和制裁。 北韩在发展能够打到美国大陆的洲际弹道导弹方面取得的快速进展，正在改变亚洲和世界对威胁的评估和安全考量。平壤九月进行第六次核试验，预计仲将很快发射远程弹道导弹。北韩今年已经进行过20多次导弹试验。在北韩最近的核试验挑衅之前，南韩总统文在寅一直提倡需要将制裁与接触和对话相平衡，促使金正恩政府参加无核化谈判，但是平壤无视首尔的接触与合作提议。提议包括为离散家庭举行团聚活动。川普总统最近称南韩的接触政策是行不通的税政政策，美国政府的最大压力和最大限度的参与政策，强调以强有力的制裁和军事行动来迫使金正恩让步。南韩外长康京和星期一说，南韩最初的接触政策非常税政，但是承认目前对南北对话的时机不成熟。文在寅总统在上星期访问俄罗斯与普京总统会面时表示应对北韩加强制裁。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召开会议，考虑对北韩实施进一步经济制裁，包括限制进口石油和限制外劳。不过安理会成员俄罗斯和中国已经表示不愿意对金正恩政权施加严厉制裁。普京表示制裁和压力本身并不能够解决这一场危机，并担心对北韩核导弹试验引发严重的军事歇斯底里，从而可能导致全球灾难。但是平壤没有表示出对任何旨在减轻紧张局势的外交解决方案的兴趣，包括中国关于北韩冻结核计划，同时美韩暂停联合军事演习的提议。位于首尔的南韩国民大学一位北韩分析家安德烈·兰科夫教授说，
However, right now, I don't expect North Korea to be interested in any kind of...
兰科夫说，他认为现在北韩不会对任何形式的冻结核武计划、核武管制等谈判感兴趣，直到他们掌握并可以证明他们有攻击美国本土的能力。北韩表示，美国为领导联合国对北韩实施新制裁的努力而将付出相应的代价。北韩外务省发言人说，华盛顿针对平壤核试验狂妄的操纵安理会，并称核试验是合法的自卫措施之一。南韩外长康京和星期一仲澄清说，南韩政府并不支持在南韩建立美国战术核武基地。南韩国防部长上星期表示正在审议美国的这个核部署。康京和说，除了这个问题的军事和战略价值之外，还有很多要素要考虑，包括区域和全球政治形势、全球不扩散规范、南韩在防卫扩散规范中的地位，以及无核化正是他们正在推动追求北韩实现全面无核化的根本理由。南北双方在1991年前签署互不发展核武器以及仅为和平目的使用核能的协定之前，美国曾经在南韩部署大约100枚核武器。虽然南韩正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拥有与北韩相当的核能力，但是批评人士认为在朝鲜半岛设立美国核武基地将确立北韩的拥核国家地位，并导致国际社会停止向平壤施压，促放他放弃核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从首尔发来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01年的9月11日，美国国防部受到袭击，美国航空公司的77号航机被劫持之后撞向国防部五角大厦，机上所有人全部死亡，五角大厦就有125名工作人员丧生。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两名对911事件终身难忘的人，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美国之音记者还要带大家去参观为纪念911遇难者而修建的五角大厦纪念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在国防部五角大厦的报道。
You know, I always feel like this is sacred ground. I stood here on September 11th.
CNN 记者杰米·麦金泰尔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你知道他总是觉得这里是一个神圣的地方，9月11号那天他就是站在这个地方。对于经历过这件事的人，这些是他们生命之中某一种定格的时刻。
There were 184 people that were killed in the Pentagon, 125 in the building and 59 on the plane.
911五角大楼的911纪念园基金会主席詹姆斯·内查克说，总共有184人死于五角大楼，125人是在楼里面工作的人员， 59人是在飞机上面，他的一个亲戚在特区做刑侦，他因为同联邦调查局的人很熟，所以可以在大楼里面活动。他对大家说，大家要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因为并没有发现有人被困在大楼里面。如果在袭击之后头四五个小时之内还没有被发现，这样他们也就是永远出不来了。
And to see this building, which is such an iconic structure and almost looks like a fortress, to see part of it just crumble down into rubble.
麦金泰尔说，看一下这座大楼，这些是地标性的建筑，看上去几乎就是一座城堡，看到它一部分倒了下来变成废墟。再看一下大楼里面和飞机上死了那么多的人，在那个时刻的这一天，大家会觉得世界已经不再一样了。
My brother Dave, my younger brother, was killed in the Pentagon on 9/11.
诺查克又说，他的弟弟戴维在9月11日死于五角大楼，他做的这个工作就是为了纪念他的弟弟，为了纪念所有在这个地方遇难的人，大家永远不能够忘记他们，要提醒大众这一天发生过的事。
When you first walk in, that is the essentially the zero lines. So you basically come up to, and it's got September 11th, 2001.
诺查克接着话，当你啱啱走入大楼嘅地方就系零线，到呢个地方你就基本上返回到2001年9月11日，袭击发生嘅时间系上午9:37。
The first couple of benches you see, and you start to figure this out. If this is 2001, you'll see a 1998 age marker there.
诺查克继续说，当大家看到头两个纪念凳的时候，就开始想要知道他们的含义。如果这里是2001年，大家就会看到那里有一个1998年的年龄标志，我们会开始沉思，这些就是那个当时只有三岁的小女儿基达纳·法肯伯格，她当时和她的父母一起来旅游，就死在这架飞机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她的凳是朝着五角大楼方向放置的，咁样如果走上去就会睇到凳嘅一侧刻住佢嘅名，背景系天空，佢象征住达纳丧生喺77号班机上面。另外呢、这个就系佢细佬戴维嘅凳，年龄线系1961年，嗰年系佢出生嘅年份。佢话佢睇住佢嘅细佬嘅名，再睇一下五角大楼嘅背景，佢就知道呢个人系喺五角大楼里边去世噶。
The benches are also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flight path of the plane into the building.
查莱克接着又说，纪念凳是按照这架航班撞入五角大楼的飞行路线排放的，它的方向是朝着飞机撞击大楼的地方，设计很独特，因为911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日子，就是要给家人和参观者都能够有这种感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纽约举行911恐怖袭击的周年纪念仪式，这个亦是全美国规模最大的911纪念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和九岛在纽约的报道。
纽约的911纪念活动是美国911国家纪念博物馆举办的年度活动，在911为止，现时的911纪念公园举行，当年的世贸中心双子楼为止，现时是两个方形纪念水池，周围的石板上面刻上了2983名的罹难者的姓名。罹难者亲属驻足亲人名字之前，有些是插上了一朵的鲜花，有些插上了一面国旗，有些就是默哀悼念。这项纪念仪式是为了2001年911恐怖袭击以及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的罹难者家属举办。今年的纪念活动强调了对参与911抢救以及重建在之后数年当中病逝的人员的悼念，这个人数已经是达到了将近600人。911国家纪念博物馆亦都表示，将会在馆内辟出空间纪念这些的病逝者。纽约长岛南岸靠近大西洋的海姆斯特德郡建立了一座911纪念碑，不单止刻上了将近3000名罹难者的名字，而且还有582名的消防队员、警察、建筑工人、清洁工人等等的名字。他们在恐怖袭击之后在世贸遗址的压力当中工作，在后来的几年里面病逝，他们的家人以及医生认为他们很有可能是因为废墟当中有毒的烟灰是所致。 前嚟参加纪念仪式的纽约消防局退休消防队员911生还者乔治巴克曼对美国之音说，他手上边攞嘅镜框就是已故妻子安玛丽巴克曼的照片。
This is a picture of my wife. She's the senior nurse in New York City. We miss her a lot.
巴克曼表示，玛丽是消防局的高级护士，负责911生还者以及遇难者的跟踪项目，必须到世贸中心的废墟里面去。结果就患上了废墟疾病，被列入罹患癌症名单，2011年过世，当时只是55岁。他们在这里来悼念他，他们非常想念他。911恐怖袭击的时候，巴克曼是距离世贸中心很近的第十消防队队员，在现场的抢救当中受伤的人，被从离倒塌的北楼仅仅是40英尺处抢救出来，他获颁911奖章。今日他和女儿塔拉一起来悼念他的妻子。塔拉对美国之音说，他每日都是想念他的妈妈。
It's become my whole family's like...
塔拉表示，911已经成为他们家庭的历史的一部分，他们日日与之相伴。16年前因为送小孩上学迟到半个小时而逃过一劫的华裔电脑工程师丁宇玲表示，他曾经工作过的公司在世贸中心北楼90-100层，当时300多名的已经上班的员工在911当中是无一幸免。现任纽约市市立医院系统高级电脑顾问的丁宇玲就是这样说，
每到这一天依然会会怀念过去的同事，因为我们公司里面总共
每到这一天依然会怀念过去的同事，他们的公司有300多人遇难，单单是他们的组里面就有11个同事去世，周边的几个同事都已经是走了，好怀念他们，同时亦都觉得希望能够继续努力将事情做得更好，令到世界更加美丽。好多来自海内外的游客停留在343消防队的911纪念场前。这个消防队是距离世贸中心是很接近，在911抢救当中牺牲了包括队长在内的6名消防员。来自英国的游客詹妮说，亲历这里对他的意义重大。
We just wanted to come down and witness it for ourselves.
詹妮表示，他们就是希望来到这里亲眼见证这个的仪式，16年这个是令人震惊的事件，他们就是希望能够在这处见证这处的气氛，看看美国人是怎样纪念这个的日子。911国家纪念博物馆仍然在推特上发起了名为是记得那天早晨天空的颜色吗的纪念活动，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很多人的回忆。他那个时候是在曼哈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飓风艾玛为美国佛罗里达州以及很多美国的属地造成严重损害，跟着另一个飓风何塞亦即将来吹袭，白宫就表示已经调动美军救灾，甚至出动航空母舰。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国土安全顾问汤姆·博塞特在911那日的白宫简报会上面首先表示，911是很庄严的一日，是911恐怖攻击的纪念日。正如大家在他身后看到的，白宫亦都以降半旗表示哀悼。博塞特接着说，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就是在911之后设立的，来到应对包括恐怖攻击、边境安全以及现时正是应对的飓风灾害等各种危害美国国土安全的状况。博塞特又说，为了应对正是侵袭美国佛罗里达州、美国领地维京群岛、波多黎各还有9个美国所属岛屿的艾玛飓风，以及即将跟着来袭的何塞飓风，白宫已经调配了史上最大全面军事的救灾行动，除了出动美国空军运输机，还出动多艘美国海军军舰，包括硫磺岛号军舰、纽约号、法拉格号驱逐舰、圣哈辛托号巡航舰等等的海军军舰，甚至航空母舰林肯号。博塞特提出警告，他说灾区停电的状况将会持续好几个星期，这些表示灾民在这个期间都不能够返家，他呼吁民众保持耐心，而政府正是将汽油等的能源送入去灾区，不过会优先供应医院、避难所等的地区。白宫简报会上有记者问，很多科学家 都指出这几个飓风登陆的时候的等级都已经调降，大甲带着的雨量就超乎以上，恐有气候变化导致的因素。奥巴马政府认为气候变化危害美国国土安全，所以要求对抗气候变化来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面对越来越强大越来越频繁的自然灾害，川普是否还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呢？一旦退出，未来要如何来防范灾害呢？博塞特表示，这次很多科学家对于飓风的预测都很准确，但是对气候变化还是持住保留的态度，还要更多更大的分析才能够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智囊机构报告说，加强区域机构对维持亚洲和平非常重要。一些专家和政府官员担心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战斗走向失败。前川普政府的首席战略顾问班龙在香港发表演说，场外有人抗议。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一个智库的报告说，亚太国家之间缺乏信任以及没有形成到强而有力的区域机构，造成地区不稳定情况日益加剧。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星期一发表的报告呼吁加强东盟和东亚峰会等现有的区域组织，促进各个国家之间的沟通，避免危机发生。这份报告由几位前政治领袖和外交官员参与撰写，包括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美国总统前总统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伦，还有北京大学美中关系专家王辑思。星期一发表的报告说，历史恩怨和领土争端所造成的区域国家之间的不信任，地区主要大国之间日益增加的战略竞争，是亚太安全环境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报告还指出，在缺乏更大透明度的情况之下，先进军事和军民两用技术发展进一步加深了地区邻国之间的不信任，导致他们加大军备投入。报告说，当地区各个国家感到自身不得不通过增加军事部署和军事活动来压制邻国，再加上不信任的上升，将会进一步增加爆发冲突的危险。报告认为，快速军事化的地区所面临的一个最大风险以外，就是风险和军事升级。美国对恐怖主义宣战16年后的今日，这场反恐战争在某些方面进展似乎不尽人意。一些专家和政府官员都担心，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战斗正走向失败。美国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克考尔众议员说，有一种想法是杀死圣战分子，这样他们就不会杀死我们。我们确实成功地阻止了很多恐怖阴谋在美国发生，但是另一种想法就是，只是靠无人机空袭是打不赢意识形态战争的。很多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都说，未能够有效对抗基地和伊斯兰国组织这一类恐怖组织的宣传，并不是因为没有努力到，但是他们亦都承认这种努力到目前为止结果不尽人意。白宫国土安全顾问博塞特上个礼拜在华盛顿的一次安全峰会上说，意识形态的蔓延的快速程度令他感到震惊。他说，现在有多达17-18个的失败的或者是被认为接近失败的国家，伊斯兰国、基地等组织在这些国家根深蒂固，这种情况令人非常之担心。前川普政府首席战略顾问班龙接受邀请星期二在香港发表演讲。在班龙演讲之前，一些香港民众在会场外举行抗议。班龙受中国国有证券公司中信证券下属的里昂证券邀请，星期二在香港举行一个投资者大会上发表不公开的演讲。在班龙发表演讲之前，一些抗议者在举办这次大会的酒店之外高喊反种族主义的口号。一名抗议者说，他为什么会来这里呢？这里 同那些银行家、亿万富翁见面，不是为了老百姓，不是为了香港大多数民众而来的。这个活动就是为了那些有钱人举办。我们一方面同美国的民众团结一致反对川普，另一方面我们都想联合起来同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斗争。极端保守派的班农在移民、气候和贸易问题上的观点，帮助塑造了川普竞选活动的立场。澳大利亚星期一开始为期一个月的自愿投票，最终可能会促成澳大利亚同性婚姻合法化。美国最高法院发布临时令，在法庭审议川普针对川普旅行禁令提出的诉讼期间，允许川普政府维持对难民的限制政策。大法官金马迪星期一发布临时令，预计在最高法院全院审理这件案之前，这道命令将会一直有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台湾的非政府工作者李明哲在中国大陆被公审认罪，他太太李静宇说不能接受。我们亦会报道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巴经济走廊有利美国。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班农会否继续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星期二应邀在香港的一个投资者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说，他呼吁美国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在之前一直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长期威胁的班农就说，中国正在与美国展开经济战。现在最重要的情况就是离开了白宫之后的班农能否继续对川普的对华政策施加几大的影响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八月离职的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接受中国最大的国有证券公司中信证券下属的里昂证券的邀请，星期二在香港的一个投资者论坛上发表演讲。里昂证券的一位女发言人对媒体表示，班农的这个讲话集中在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反抗与亚洲。这位发言人表示，班农是目前正当红的人，他的看法能够影响市场，公司相信他们的客户对他要讲的话感兴趣。纽约时报认为，这次演讲开启班农在中国政策以及移民、贸易和税收政策上继续影响自己前上司川普总统的努力。川普政府被认为在中国问题上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声音，亦缺乏一个连贯的策略。班农在离开白宫后将目光投向中国并非偶然。他2005年加盟互联网游戏网络公司 IGE 时曾经在香港生活，直到2008年回到美国。在他看来，中国是美国最大的长期威胁，美国必须采取行动加以阻止。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说，100年后大家会记得他们为阻止中国称霸世界所做的努力。他还将现在的中国看作是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他说他在一个转折点上，他可以选择走自己的路，年轻一代如此爱国，几乎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在前往香港之前，班农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的电视采访中，亦讲到了他对中国的看法。这个是他离开白宫首次上电视接受深入采访。他对60分钟电视节目主持人查理·罗斯表示，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使他们处于这样一个境地，不是美国和中国打经济战，是中国和美国打经济战。班农在采访中指责布殊政府里面的天才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说这些人告诉他们，到时将会有自由民主，将会有自由资本市场。他说他对这些人只有鄙视，甚至直言不讳的将布殊总统、副总统切尼、国家安全顾问、赖斯等人称为傻瓜。 他后来补充说，川普总统之前的三任政府都对目前的状况负有责任。这位帮助川普打赢2016年总统选战的保守派人士说，川普30年来一直是将中国列为美国在世界舞台上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班农还在白宫任职时对美国展望杂志的共同创刊人罗伯特·富特纳亦表达了他对美中经济关系的看法。他说在25或者30年的时间里面，他们之中的一个将成为一个霸主，如果他们朝这条路走下去，霸主将是另一方。他认为与中国的经济战事关一切，必须一心专注在这个上面。如果美国继续输下去，他想再过5年最多10年就会达到另外一个转折点，之后再无法重振旗鼓。班农曾经还表示，美中两国在5至10年的时间里面会在南中国海爆发战争。班农在香港向那些在中国进行投资的人表达他的世界观，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纽约时报说，他的这个演讲可能会引起注意，甚至会引起一些人的不快，因为他会对他的听众说，他们的财富是建立在川普的选民身上。他对纽约时报表示，中国过去25年的模式是建立在投资和出口上。他说是谁给他提供资金，是美国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层。如果不明白中国出口自己的通货紧缩和过剩产能，就无法理解英国脱欧或者2016年的大事件。班农宣称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他说经济关系的重构是必须解决的中心问题，只有美国能够解决它。班农1953年11月出生于维吉尼亚州的一个工人阶级爱尔兰天主教家庭。1976年从维吉尼亚理工学院获得城市规划的本科学位，后来又从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以及哈佛大学分别获得有关国家安全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70年代尾至1980年代初，班农在美国海军服役，是一名军官。1980年的伊朗人质危机期间，班农被部署到波斯湾协助鹰爪行动。这次使命的失败是班农从一个不是怎么关心政治的人成为里根总统的崇拜者的转折点。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更加强化他的保守派政治信念。班农自己曾经表示，他不关心政治，直到他参军并看到卡特将事情搞得这么差，他成为一个里根总统的大崇拜者，他仍然是。但是使他与整个建制派作对的是2008年从亚洲经营公司回到美国，看到布殊总统好像卡特总统一样将事情搞得这么差，整个国家当时是一个灾难。他在美国海军服役7年后到美国高盛投资银行工作。1990年与几个同事创办一个专门从事媒体业务的投资公司，后来制作不少影片，亦参与过一些公司的经营。2012年3月，班农在布莱巴特新闻创始人布莱巴特去世后，成为该公司的母公司的执行董事。2016年8月，成为川普总统竞选的首席执行官。川普入主白宫后，班农被任命为白宫首席策略师。2017年8月被迫离职后，返回布莱巴特新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一名嚟自中国嘅研究人员话，中巴经济走廊唔单止对巴基斯坦未来嘅经济发展同社会稳定有益，亦会为美国企业创造更多机会。佢又认为美国应该要趁呢个机会调整对巴基斯坦嘅政策。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喺华盛顿嘅报道。
美国智库东西中心嚟自中国嘅访问学者王林话。
我认为就是一个安全、稳定、繁荣的巴基斯坦对中国、美国、印度和地区的各个国家都是有利的。随着中巴经济
项目的王林说，一个安全、稳定和繁荣的巴基斯坦对中国、美国、印度和地区的各个国家都有利。随着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推进，如果巴基斯坦的电力断绝问题得以缓解，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建设有所改善，这个会助于提升巴基斯坦整体的商营环境和投资吸引力，会比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多的商业机会。这个由中国计划向巴基斯坦投资逾400亿美元的项目，东起中国新疆喀什，西至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被中国称为其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华盛顿和新德里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项目的主要目的 是使中国能够打通前往印度洋的陆上通道，以制衡美国和印度的地区影响力。王林认为，美印等国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军事战略意图做了过度解读。
但其实中巴经济走廊主要是一个经济发展合作的项目，然后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中巴经济走廊主要内容来看，它主要是港口开发。
中巴经济走廊主要是一个经济发展合作项目，主要包括港口开发、能源合作、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建设，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巴基斯坦经济发展瓶颈、挖掘发展潜力、提振经济而进行的合作领域。美国尤其是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战略和军事意图有过多的夸大和担心。中国计划投入大多数的资金将用于建设发电厂，改善巴基斯坦极为严重的电力短缺问题，剩下来的将用于建设公路、铁路、大坝、瓜达尔深水港、工业园区、仓储和农业等设施。中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赵立坚表示，中巴经济走廊的19个涉及大约190亿美元的项目已经完工或者是取得进展。王林9月7号星期四在东西中心举办的一个关于中巴经济走廊机遇与挑战的座谈会上说，中巴经济走廊为巴基斯坦带来的经济福利亦有助于社会稳定和地区安全，使贫困人口有切实的途径可以脱贫，而不是受塔利班或者是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蛊惑为他们卖命。英国经济学人在最新一期杂志中说，一个预测认为，如果中巴经济走廊使巴基斯坦的电力供应和货物流动具备效率，该国每年的经济增长可以增加2%，甚至更好的是，这一条走廊或者能够改变巴基斯坦的国家形象，使一个通常被政变、极端分子和破碎民族主义主导国家叙事转向经济建设。王林认为，中巴经济走廊能够使美中在巴基斯坦经济与安全利益产生交集，而美国以某种的方式参与中巴经济走廊，或者仅仅是不压制中巴经济走廊以及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参与，亦都会有助于减少美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信任赤字。美国可以选择一种美国愿意的方式参与到中巴经济走廊当中，或者即使不以中巴经济走廊的名义，美国企业仍然可以参与到巴基斯坦其他项目的开发中。作为记者在巴基斯坦进行过中巴经济走廊实地调查研究采访的王林说，随着项目的推进，美国的一些跨国企业已经获益。他举例说，由于中国在巴基斯坦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美国重工业设备企业卡特皮勒和巴基斯坦的贸易是增加的。只不过由于这个往来发生在卡特皮勒中国公司和巴基斯坦之间，相关数据并没有体现在美巴贸易之中。不过王林亦都坦言，中巴经济走廊存在挑战，除了美印等国在地缘政治上的疑虑之外，仲包括巴基斯坦国内部的政治社会治理能力、腐败问题和安全问题。经济学人杂志的文章说，即使中巴经济走廊不是好像一些批评人士说的那样是一个新帝国主义的尝试，但是这个项目本身仍存在一些的缺陷。文章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巴基斯坦可能会难以偿还中国的贷款，引发巴基斯坦国的收支平衡危机。巴基斯坦一些人士对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合约缺乏透明表示不满和质疑。文章还说，虽然巴基斯坦国官员认为公路和发展能够有助于消除冲突，但是如果当地人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外，这样或者同样会加剧冲突。民意调查显示，巴基斯坦人对中国人有好感，但是文章举例说，在瓜达尔，当地人抱怨港口为了中国工人的安全，安保严密，所有建设都是中国工人在做，他们也都不同当地的人来往。在伊斯兰堡，中国超市卖猪肉，按摩店在城市奢华区涌现，中国妇女开始穿着短裙短裤走在城市的街头。文章援引一位当地人的话表示，公众开始变得非常激进，会说，这些都是什么？这里是穆斯林国家？ 巴基斯坦的精英或者会为中国投资，可能使他们的国家更强大，这样的想法着迷。但是在普罗大众中间，这一种浪漫或者没有真正生根。美国之音记者莫瑜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两岸方面的消息。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星期一在湖南岳阳一个法庭审判当中，对被指控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公开认罪。在法庭当中旁听的李明哲的太太李静月说，这场是一场政治大戏，台湾人不能够接受，文明世界亦不能够接受。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李静瑜在审判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发表参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审大会感言，表示全世界同他今日都见证了这一场政治大戏，亦见证了台湾的核心信仰与价值同中国的差异性。这场政治大戏赤裸裸的说明台湾的论述习惯在中国就是叛乱行为。李静瑜展示出左右手臂上以刺青分别书写的李明哲我以你为荣字样，并表示李明哲在与他见面时下指令告诉他回去台湾就不要再说了。但是李静瑜说他不会被蒙蔽，因为失去自由的人有言不由衷的特权。李明哲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手揸住他很紧，眼睛亦在眨。他重新出发到岳阳之前的声明说，如果看到李明哲在非自由意愿下在法庭做出或者讲出某些难堪的言行，请国人体谅，那个就是中国政府的拿手好戏，被认罪。在庭审之后，陪同李静瑜出席记者会的台湾前民进党籍立委王丽萍亦公开李静瑜在前往法庭前写给李明哲的信，信中说希望李明哲不要被孤独所击败，同时亦表明他不承认这个是法庭，亦不聘请任何律师，不过目前不确定李明哲是否能够收到这封信。此外，李明哲8月29号一封写给李静瑜的信亦在寻找李明哲脸书官网上贴出。李明哲在信中交代妻子到大陆参加开庭，为了他的顺利，一切行为请听两位张律师安排，并请李静瑜为他带书、钱以及日用品等，并且办一个大陆的电话号码。对于李明哲庭审结果，台湾陆委会亦发布声明说，虽然中国开庭审理李明哲案，李明哲当庭认罪，但是这样未尽符合法律正当程序保障的过程，并非外界所能够完全认同或接受。声明说，李明哲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但是他只是关心中国公民社会与民主发展，通过网络社区案以及其他方式与中国大陆的朋友交流，宣扬分享民主、自由、政党政治之经验及理念，对于追求民主、自由与人权保障普世价值的行为，都应该给予应有的尊重。李明哲救援大陆亦在寻找李明哲脸书官网上发布声明，表示这一场表现性十足的审判非但无法为李明哲定罪，反而再次唤起台湾民众对过去戒严时期滥用叛乱罪以言治罪的白色记忆，强调李明哲应该被无罪释放。救援大陆特别针对中国未依据刑事诉讼法通知家属，未充分保障被告自由选任律师辩护的权利等问题提出意见，并质疑中国法院对这件案件管辖权的基础，因为依据中国刑法第8条规定，外国人对中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既然李明哲并非中国公民，他在法庭上被控的行为包括参加社交媒体群组、批评中国政府、倡导多党民主等，即使属实，在台湾亦无一构成犯罪，因此中国法院在对这些行为并无管辖权的情况下，必须立即释放李明哲。声明说，如果坐视中国政府以台湾法律所不处罚的行为对台湾国民定罪，将来所有台湾国民在台湾所实施的合法行为都可能受到中国恶法的处罚，这个台湾人民绝对无法接受的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0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10点到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 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没有可靠廉价的电力运输，任何商业努力都没办法成功。的确，缺乏能源一直是抑制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的因素。今日居住在非洲大约6亿2千万人没有电。美国四年前启动的电力非洲倡议的原因正在于此。电力非洲倡议是一个由12个美国政府部门和机构、非洲国家政府以及超过150个公共和私营行业伙伴组成的广泛的联盟，包括双边和多边合作伙伴、国际组织、公民社会组织以及超过130家私营行业公司。美国负责电力非洲倡议的协调员安德鲁·克斯考茨在发布2017年电力非洲报告时说，电力非洲倡议认识到单靠公共部门没办法解决非洲不断扩大电力需求的巨大挑战。他说，在战略上，美国使用有限的公共资源来撼动大量私营资本，创造鼓励在未来数十年持续投资的有利环境至关重要。电力非洲倡议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通过增加30,000兆瓦装机容量，连同6,000万个新家庭和企业，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电力供应增加一倍。今日电力非洲倡议是人类发展史中最大的公共和私营伙伴合作，汇集了150多个公共和私营行业的合作伙伴，他们为达成倡议的目标承诺投资540亿美元。电力非洲倡议实施四年来，电力部门发电超过7,200兆瓦，支持了1,000万个电力连接，使超过5,000万人毕生首次使用上电。美国国际开发处长格林写道，电力非洲倡议具有改变非洲大陆的巨大潜力，同时亦都为美国公司创造了新的更大的机会。他说，外国援助的目的应该是终结其存在的必要。电力非洲倡议取得的进展表明，这个是可能的。电力非洲倡议的努力以及美国的领导在解决非洲能源危机上取得了重要的国际发展势头。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啊结束了星期二晚2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三继续2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